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聊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没有在笑的，没有笑的，脸是僵的。我今年已经开始被问有没有交女朋友了，
oh, wow,
被我爸爸问，
哇、wow,
那个扇子借我，
回
扇子借我带回家。
我昨天把铁的给你好不好？这样打下去，你爸就再也不会问这个问题。
哇，好凶！果然是住在山丛
了。你爸只有问一次，
很多次。他现在就是那种走在路上看到漂亮妹妹，就会说：“哎、欸，不用带回家哦”之类的那种言论。然后我就说：“你
对谁说？对你说？
对我说啦！”
靠北，我还有对路人说，吓死我了。
反正就是他们会冒出一些很老的言论，我就会直接说：“你们真的很老哎、欸！”这样子，嗯。
哎呦，
嗯，我会撇开啦，撇清关系这样子。
好啦，蛮父权的一句问话，好像蛮适合今天的电影。
没错，没有谁啦，讲的好像有谁一样。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是硬拉回来的。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从去年金马影展就已经备受讨论到现在，不管是在金球奖或是奥斯卡都大受欢迎的。可怜的东西，
备受瞩目啦，
大受欢迎，入围很多项，
没错没错。
请问《可怜的东西》在讲什么呢？
好，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在讲呢，古怪的外科医生戈德温聘请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医科学生麦斯成为自己的助理。那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观察这个戈德温家中拥有成年女性身体行为及举止
打下去喽，
大吉大利啦，大吉大利。行为举止却有如婴儿一般的贝拉这样。那过程中呢，贝拉了解了过去她不曾接触的知识以及自慰所带来的快乐，因此呢，她对门外的世界开始产生了强大的好奇。然而阴错阳差之下呢，贝拉决定跟一个放荡的律师邓肯去私奔，踏上属于他的探险之旅这样子。
放荡的律师
有一点口音啦。哎呀，
好啦，那你自己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小推耶、欸 oh. 就是好像有点看不懂。
哎，看不懂，
就是我看到中间某些片段的时候就觉得啊、很有共感，就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你会跟着贝拉好像有点像回顾嘛，自己的人生，
有点在跟着他一起成长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会陪他成长，然后顺便回顾一下哦，他在每个阶段遇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会一直被受启发嘛。
嗯 嗯, 嗯，
可能是单纯的知识，或是性方面啊，或是可能接受到很多现实社会所拥有的东西，会一直往他身上砸这样子，然后就在跟他一起被砸一次，就想哦，我当时也是这样。对，所以看到中间其实我是很喜欢，
嗯嗯嗯，
但是看到后面他越挖，可能越挖越深，或是讲的议题越来越广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不太知道哎，这样子。
不太知道是指？
就是不太知道后面他到底想要延伸到哪里去，就有点止不住他到底要讲什么、嗯嗯。
就好像这个故事没有结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电影院。
对对对，但就像人生一样，没有尽头、啊。有啦有啦，死掉的时候。但就会觉得哦，头有点昏昏的这样子，所以就对我来说，他可能想谈论的还是稍显复杂。
嗯，
挂号对我来说，你呢？
我自己是推。
嗯，为什么有点小心翼翼的感觉？
因为我原本以为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嗯，毕竟你蛮喜欢比较有诗意啊一些的。
对。怎么会这么大
声？没办法，关 iPhone 关不，你的 iPhone 关不掉震动吗？
震动关不掉，先放旁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个导演，尤格兰西莫。尤格兰西莫、
哦，
因为他是希腊导演、嗯，所以我不确定他的原音到底要怎么发。
嗯，
然后最近发现就是 只要突然开始一直觉得，哦，这个导演好像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然后就会出现一部你不喜欢的电影。
对，
哎呦，人就是这样啦。
拉拉类的导演也是啊，然后还有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导演也是啊。哦，因为这两个导演都是我已经看到现在已经对他们无感。
拉拉类下一部是什么？
拉拉类的导演就是达米恩嘛。嗯，然后他原本的晋级的鼓手越来越爱你，就是拉拉类我都很喜欢。哦，但月旋风开始稍微还 OK。但是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哦，我就真的好讨厌哦
！Oh my god， 好讨厌了！
我真的很讨厌巴比伦。
Why？ 但感觉大家很喜欢欸，我不知道，我是没看过啦。
就是它确实有很多创作者自身的意图在里面，嗯，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创作的过程非常的自私，他没有在管其他人哦到底是在干嘛，他想放什么就放什么，所以就一切就有点像是他最开始讲的那个电影《盛世年代》。就一切都非常的纸醉金迷啊，嗯，然后就非常的泛滥的那种感觉，哦，就这部电影也是这样子的调性存在，所以我不觉得这部片优秀，我只觉得他获得了太多资源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感觉，嗯，是不是太凶了啊？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啦。所以我们之后就是讲话保守一点，就不要说我很喜欢这样子，对不 对？来，我们回到这边。
好，我害我开错文件了。好，回到那个尤格兰西莫，嗯，他一直以来的作品，像是《单身动物园》啊，《圣路之死》，还有《争宠》，嗯，电影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让人介于看得懂跟看不懂之间的那个失意感，
嗯，蛮多都是偏有点奇幻感，
对，而且就是我很喜欢他那个猎奇感，嗯，就他讲的东西我可以感受得到，然后觉得哦，那个东西猎奇的好好看哦，嗯，就是我觉得有种吃剑拿出奇蛋的感觉，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好老的广告台词哦。
但就相较起《圣路之死》跟《争宠》，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可怜的东西》。嗯哼，因为其实从电影的一开始就可以蛮明确的。
本来这集大家都有点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得到他要讲的主题跟权力有相关，嗯，跟女性有相关，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从头到尾都贯彻在其中，所以过去的作品当中会让人去猜测他到底要干嘛，跟有点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那个失意感有点消失了，嗯，然后又有这么多人就是给了这一部满分的评价，
对，
真的是满分，满到不行的满，
嗯，就是打开 Letterbox 基本上大家都四分 4.5， 你不会看到三分，
而且我记得五星好像是最多人给的，
对，有啦有啦，三分有啦，我们我就是看到一排四颗 4.5， 然后有一个 1.5 之类的，就是两很平，嗯嗯嗯，两，就是，什么很平？
没有很平，
评价很两极啦。
评价也没有到很两，就是大部分以很高的评价，
对对 对， 對，
就少部分是可能中等跟比较不喜欢的评价。
对对对，喜欢的非常多，然后也很喜欢。
嗯，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欸，其实跟导演的其他部相比，虽然可能画面啊跟摄影上面确实是比较强，没错，
精致很多，
对，但是在故事上他没有叙事手法，没有真的到那么惊人，就是没有在突破他自己的感觉，嗯，所以我就会在想说，大家给他这么高的赞赏，好像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这个议题的关系，探讨权力的议题，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是多么的稀缺，嗯，才会显得能够探讨又能够做到它的猎奇感，它的娱乐性，然后它的一些奇趣性，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容易。
物以稀为贵。
对，嗯，
但也的确打开很多评论会看到说，就是看着这部片觉得不是这部导演的最佳，嗯，蛮多人会这样讲的。
对，嗯，可能蛮多人应该也都是蛮喜欢这部导演，所以
这部导演，哎呦，这个量词，
蛮喜欢这位导演，所以冲着这个剧去看，嗯，还是不错，但是就觉得啊，
可以更好这样子，
哎，可以更好吗？我觉得有点
难，我不要再以这样子的角色讲这种话了，哎呦，每次都这样，每次被说加油，那你凭什么？
本台的林志玲啊，
对，也是，哎，欸，之前有讲过，
本台林志玲，好了。继续探索之前，哎，继续探讨
什么？
我们跟贝拉一起踏上旅程。 在继续探讨之前，就是假如你对这部片有很想看但是不想被爆雷的话，就是建议可以先看过再来一起跟我们聊这部片咯。嗯哼，然后这也是 Emma Stone 首次担任制片一起参与制作的电影，所以可以看得到 Emma Stone 在里面有很精彩的表现，在幕后目前都是。嗯，好啦，首先要来问你，你觉得这是一部关于女权的电影吗？
我在看的当下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哦、我是到很后面啦，我是说看完到很后半段的时候才有这个感觉，不然前面我会一直觉得他想着重的好像就是在探索这个世界，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我好像不会觉得他想要探讨女权，嗯，或是可能我也是抱持着一个就是男人就是这样啦
的那感觉，就会觉得很习以为常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boss 的男人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我们两个的性别也是男性、
没错，我们偏中性
生理性别，生理性别，
对对对对，
毕竟之所以父权叫做父权，就是因为整体以来这个是父系社会下带来的脉络、导致下来的权力不平等，所以才叫做父权。很多人都会说可怜东西是一个探讨女权的电影、甚至觉得可怜东西大于大于大于大于芭比，
然后很多人拿这两部比较。
对，但我其实没有那么觉得这两部适合比较，
然后的确
因为芭比其实到最终他在讲的还是个人成长的故事，可怜的东西我觉得他比较想要探讨的是整体社会的权力跟约束，所以就是以贝拉这个角色以一个出生之毒的状态来去看这个世界以及环境的结构，
而且风格跟类型本来就差相去甚远，好像也很难比较。而且芭比就是一个蛮标准就是要往商业片走，
对，
所以也不能拍成就是
你总不能就是要求一部商业片要多么细致的探讨议题吧。这样子那个出钱的人应该会很害怕，
会觉得好像吸收不回来了那个钱
钱可能回收不了。
对，
刚才也有讲到就是觉得这部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权力跟约束，那为什么大部分人会觉得他在探讨的是父权跟女权这个议题，也是因为整体社会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就是因为父权的关系所存在，所以很能够感受到权力的问题来自于父权这件事情上面。但我觉得尤格兰西莫想要探讨是更大的更宽裕的整体的权力结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父权跟女权。所以他贫穷的问题也有带进去里面啊，还有暴力啊的性质也有探讨在里面。虽然父权跟女权的探讨了幅度比较多，但是其实各个层面的权力问题它都是有带在里面的。你喜欢 Bella 这个角色吗？
我很喜欢她穿的衣服
你不觉得很漂亮吗？
她的衣服真的全部都很好看。
她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啊？
毕竟她也是活在有钱人家啊。
你最喜欢哪一套？
哇，好难哦。
我最喜欢她后面到巴黎然后她很常去学校穿的那个
黑 色, 的
黑色那一件，那件好好看哦。还有他第一次跟邓肯做完爱，然后他自己出去探索世界，然后穿那种
蓝色的
蓬蓬肩，然后穿一个短裤配长靴，好好看哦。
但我后来看到蓬蓬肩，我都会想到大龙炮姐姐，我就觉得很
好扫兴哦，这个人。
我也是觉得蓝色那一套最好看哦，而且因为有一幕就是他自己去探索城市的时候，听到了音乐。然后停下来在那边，当那个画面就有特写在他的表情跟他的蓬蓬肩以上的时候，就那一刻画面就真的好美哦，就很想把它放成就是桌面，就觉得啊、就算他不懂音乐是什么，还是能够被那个音乐所感动。
好，回到贝拉这个角色哦，喜不喜欢？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评断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对我来说就很像一个小朋友。
是啊，他是一个小朋友，
对，所以就会觉得有时候有点刮，就很像你看到小朋友一样，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刮噪，但有时候觉得好像很可爱。
哦，你觉得他也是其中一个该被打的那一个？
对
，I must punch that baby。
呀呀呀！我也想 punch you， 有时候。所以你的 想法是什么？你很喜欢是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没有没有，我是想要知道，就是你会喜欢他吗？还是
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个角色的，嗯，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一大部分是会建构在他是 Emma Stone 演的关系，
也是啦。
就是我很喜欢整个故事从这个角色去探索，嗯，因为他是婴儿的心智，成人的身体，嗯，所以每个角色对待他的方式不会像是对待小孩子一样有所保护，
对，
而是像对待一般人一样的状况，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好欺负，
对，然后甚至会有人觉得，嗯，哦，你好不一样，好 sassy。 我也想说 excuse me。
这就是 man。
在他这一整趟的成长过程当中，等于就是有点带着观众用比较中性的视角，嗯，去探索到底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你与生俱来就会觉得美好，有什么东西是后天的可能道德啊、社会加诸赋予的价值，你才会觉得它美好。
对，有些东西就是它的出现，你就是打从心里觉得哇，好漂亮。嗯，但有些东西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会去改变你的想法或是感官之类的。
嗯，像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最喜欢的是亲吻。嗯哼，他一开始被亲的时候他根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先问你，好，你喜欢亲亲吗？
你说我这个人喜欢亲亲吗？
对，当然不是说跟所有人啦，我是说就是喜欢跟伴侣亲亲吗？
算喜欢吧，
本来就很爱做这件事情。
很爱做。你不要把我讲得很肉欲。
没有。
是喜欢的啊，就不管是或是那种就是那种揪一下揪一下我都喜欢啊。哦，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亲吻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对于这个行为本身。哦，我是蛮喜欢抱抱跟肢体接触，嗯，但是亲吻的话碰触的时候跟不管有没有舌头在那边
搅和
的时候，
拉拉去啊，
嗯，其实生理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哦，而是比较有感受的是来自于对方可能觉得很开心啊或什么之类的，哦，才会对我而言对于亲吻这件事比较有所感受。
对，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查了什么？
其实亲吻也是世俗既定下来展现爱意的一种表现，哦，其实在西元1500年前，
我有麦恩讲过。
就是在各国亲吻有很多种不同的意图，都是以好的为主啦，譬如说展示你的尊重，嗯，然后或者是给予祝福，
嗯，哦，或者那种打招呼之类的那种。
对，像那个达赖喇嘛之前出的争议，就是他想要他用舌头舔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点骚扰男童的那个形象，然后他解释说是西藏那边其实亲吻是有祝福的含义，嗯，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嗯，因为确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亲吻是有不同的含义存在，只是因为电影流行文化的关系，所以亲吻已经是一个
变成一个情欲的表达，
对，就是众所皆知关于爱情或者是情欲的展现，嗯，但假如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就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感受，嗯，所以 Bella 就有点像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一开始被亲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只是觉得哦，好像这是一个约定，所以他每次跟别人说好，你看跟他的上帝跟他的造物主达成约定的时候，他也去亲了他的嘴，嗯，就是对他而言亲嘴反而有点像是一个约定这样子的事情，
勾勾，
对，啊，但是因为他不知道亲吻是什么意思，嗯，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亲吻本来就是后天被赋予的价值，嗯，它原本并没有存在意义，也没有存在太大的带来生理上的快感，嗯，然后这件事情就歇歇微微的在这个电影当中被点出来，哦，然后还有甚至去查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亲吻的好处与坏处。
说来听听。
我觉得坏处很荒谬，就是他说如果亲吻亲太多的人可能会得接吻症，然后接吻症呢是一种口腔可能因为有些破洞或什么之类的细菌感染，嗯，最严重你可能会因为败血症而死亡。
好严重哎，欸，
我觉得超荒谬。
电影中的败血症是开刀不小心眼泪滴下去才会败血症，亲亲也可以败血症，
就扯超远。然后好处呢， 一个是说，因为就是嘴唇其实有很多的神经啊跟血管在那边，所以多亲亲的话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谢谢。
然后第二条是每次亲吻大概花费2到3大卡，所以有助于减肥。我觉得超荒谬的这些姿势，
真的跟过马路左看右看可以提高多少存活率不是像一样的意义吗？
我看他被条列式的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快笑出来。
谢谢，谢谢写这些文章的人，
帮大家补充一些超级没用处的资讯。我超好奇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接吻而死亡，
那很丢脸。
他的墓志铭上面就写说：“我因啊，感觉可以失忆一点呢。我为世界而吻而死。”
啊、有点像之前那个骨肉的总和一样嘛。
哦，对，为了心爱的人，所以献出自己所有的肉身。
哦，哇，哦、不要，以为嘞，才不要。
好啊，我们就以一个一个角色来做探讨，因为每个角色呢，其实他们奢求的权利其实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刚刚好每个角色有点不同，可以来做映照。首先。是我们的上帝，也就是威廉达佛饰演的这一位科学家。
你一开始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色妹妹？
为什么？
就是会觉得他把他用来，就是感觉就是他的想法哦不单纯。
哦，我觉得这当 Bella 跟他抱在一起在床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想说啊，所以是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吗？
对，但是他之后离开，我就觉得哦，
就哦，不是这样哎、欸，
好像不是哦。
对，那时候就有把这个嫌疑给洗清掉
哦。没有，只是想要就是拉拢一下，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也这样想，不然会觉得我自己很不应该。
也还好吧，其实我觉得会这么想都是
正常的。
没那么好看的男性，
好危险。
跟一个很好看的女性相处的时候，就所有人都会觉得说，哦，这一定是有利益关系在其中。其实不止男女啦，女男也是啦。通常会在一起，就一定会是我一定会倾羡你的什么，你一定也会倾羡我的什么，才有办法能够长久的维持这个关系。所以假如一方是纯粹的亲切对方的相貌的话，这一方却没有什么就是外表上面的东西可以被喜欢的话，那就代表说他一定其他地方要有所长处才行。
这几条好深哎。
好远，好
远。对啦，只是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哦，好。
但最后还是证明他是一个有父爱的人、啊。
对、我觉得 God 上帝这个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蛮把贡献跟智慧包覆在自己身上的人。你看他在讲他爸爸的事情，他爸爸怎么虐待他，怎么把他的手指关在盒子里面啊，然后割开他的内脏啊，掏出来看啊，就是这么残暴的行为，他都觉得是正当的，科学探索。然后还对于自己笑出来这件事情，非常的
有点小骄傲。
对，就是有的哇，这个人一定是 M，、啊、
他一定有种觉得我就是这种走科学的料。
对、他觉得就是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在知识跟科学上面。
他有种。把感性都抛一边，他就觉得他是一定要完全理性的人，然后讲求科学、讲求数据的那种感觉。
就连同对待 Bella 也是，你看他之所以创造出 Bella， 完完全全就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然后他把这个私欲跟科学的贡献画上了等号，所以就强化了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创造他究竟有没有希望自己也有个女伴在身旁。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问号。但他最后确实有被 Bella 所感动。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喜欢 Bella， 但是他是说这个东西是父爱的一种啦。
我觉得是啦，就是父爱。因为其实他最后让 Bella 自己出去探险的时候，他有种就是没关系，我再找一个实验品来就好。
但是这样子不就有点像是反正前任跑了，我就再 找一个更听话的来就好的感觉吗？
但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真的把 Bella 当成一个实验品，因为我像我前面讲，他感觉没有什么感性的成分在里面，他觉得就是没关系啊，这个实验品走了，那我再找另外一个实验品就好了嘛。
嗯嗯。
但他中间在测试新的实验品，当然那个新的实验品也没有想象中的理想，但他过程中他也发现他好像自己对 Bella 好像有一定的情感，
就是后面这一个替代品完全没有办法替代 Bella， 他对于 Bella 的情感远远不止于就是对待着一个实验品那样。
对，但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就是他对 Bella 是想念，而不是他觉得 Bella 是优秀的实验品，他要把他找回来这样。就我觉得他最后把贝拉找回来是真的觉得哦，他蛮想他的，
嗯，
然后所以才想要把他找回来，然后看能不能陪自己善终之类的。
而且他其实没有主动的找他回来，
嗯，好像是 Max 吗？
对，是 Max 找他回来的。
嗯嗯嗯。
那我在看他们这一家人的时候，我有点蛮喜欢的就是 Max 这个角色，
嗯，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现代的男性，
嗯哼。
因为同样身处在这个父权的架构下，他并不喜欢这个权力结构
哦。
那他确实在这个权力结构下是有点被歧视的，因为你看像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被前面的有钱人给干掉。
对，
他一得到机会，一得到可以到上帝家跟他一起工作当他助理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是巴不得拥有这个机会，即便他发现 Bella 的存在其实是很背德的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嗯，
他即使得知了真相他还是继续做了下去，
嗯，
而且你看当上帝要他跟 Bella 结婚的时候，他原本好像有点要拒绝的意思，但后来想一想觉得哦好像不错的那个感觉，所以就答应了这件事情。在甚至在 Bella 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他还试图要占有他跟不让他出去，我觉得这就是有种他在保护他的权利的手段，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就是因为 Bella 的存在，他必须要记录 Bella， 当 Bella 离开了他的权利就可能消失了，所以他才会对于那个时候对于拥有 Bella 才会这么的执着。原本他是偏中性的一个角色，但他依然会为了想要获得权力去做一些他原本觉得不该做的事情，
例如
占有 Bella。
哦，那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还没有其他男性角色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 God 跟 Max 是就是有点心怀不轨的感觉，
嗯，
就是像前面我觉得 Godwin 是怪北北，然后我觉得 Max 就是像你刚刚讲他们结婚，我觉得他有点趁人之危，
嗯嗯嗯，
就是觉得就即便他已经知道 Bella 的来由的创造过程是什么，但他还是觉得没关系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笨
哦，
他没有想太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他有利，
嗯，
那他就会想要，
有点被权力支配的感觉。
对，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对他不利，他就会想要抗拒他，所以他抗拒 Bella 的离开，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从最开始到抗拒 Bella 离开这个选择，就也有点显示出来为什么父权的结构会一直被男性所继承下去的感觉，
嗯，
就即使是他看起来一开始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却也会为了权力走上歪路，嗯，那假如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去打破这个权力的话，那他就会占有了 Bella， 然后拥有了这个地位之后，他就会把 Bella 去锁在那里，然后参与这个实验，甚至可能在上帝去世之后他就继承这个实验去做更多相关可能比较背德的一些实体炼成之类的科学研究，
嗯，
所以他在这个阶段就已经有点点出来，就是父权的结构体制的延伸长什么样子，但他也点出来，哎，这件事情可以被打破，
嗯，
尤其是到最后 Bella 回来之后，他们两个不是有次在森林里面散步
哦，
然后他就跟 Bella 说，就是他们之前虽然有婚约，但是他如果想要解掉的话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因为对他来说有点指腹为婚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东西他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趁他不懂的时候占有了这个好处。嗯，就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他才决定要跟贝拉好好沟通这件事情。嗯，在那一刻，就是整体的权力的结构不只是在贝拉这一方被打破了，在 Max 在 God 这一方其实也都是被打破的。关于 Max 这个角色我是蛮喜欢的，他的故事的发展。
嗯，的确，而且他最后就是跟贝拉讲那段话不会让我有种太迟了，你太晚才发现这种事情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来的蛮刚好的，就是在贝拉自己拥有看那么多世界，然后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的时候讲出这些话，我觉得好像蛮适当的。
那你会觉得上帝对于贝拉的了解，认同自己把贝拉当成女儿这件事情的理解会有点太晚吗？
我觉得也不会。嗯，因为毕竟他在小
的他快死掉的时候才，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贝拉小时候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嗯哼，就是即便他可能囚禁他吗，或是怎么样的，但他也有把他照顾好，然后最后还是决定放手让他去探索。
没有，就是硬逼着他一定要被锁在那里。嗯嗯嗯
嗯，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那个 God 他自己心里面的可能
一些想法、
修炼过程，
他都收在他的内心里面。
对，他没有化为就是很严厉的行为举止去对待贝拉，所以我倒是觉得还好。嗯嗯嗯，我觉得贝拉会对 God 有点过意不去，可能就是单纯是他的那个创作过程吧，被创作的那个过程，就是因为他就捡了一个尸体，然后甚至把他肚子里面的小孩的脑袋放在那个成人女性的
头里面，
就这件事情就蛮不合理的、啊。但是在贝拉生长的过程中，他开始体会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让他再活了一次嘛。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这么的不好，他就是重新孕育了一个生命，他不是说让他重回到他原，就是硬把他救回来，让他重回到他原本的生长环境，原本那个痛苦的生长环境中成长。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刚刚也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没有觉得任何不妥？就是把一个尸体，然后用全新的脑袋思想把它复活。
假如是以整个世界来看的话，确实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令人害怕。嗯哼，就是觉得哦，好像死掉这件事情就再也不是一个终点，因为你有复活的可能性。哦，这就会打破了世界上所有人对于生命的认知。哦，这件事情会让人害怕。
阎罗王不知道要干嘛。阎罗王现在门后都没有人，
孟婆汤放进他的汤都止血。
好无聊。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令人觉得害怕。嗯，但是以他的作为的话，确实好像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点是，他对于他创造的东西负了责任。他有好好的让他长大，然后也有尊重他的意愿，让他去探索这个世界。就他没有始乱终弃的那个感觉在。所以就觉得，欸，好像单独的案例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的确啊，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结构哦，可能会开始。
对，就如果是假如说每个人家里面都养了一个贝拉，我可能会蛮害怕。
也是啦，就是你看到一个成人，你不知道他脑袋到底是小孩还是……
对，我会想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面对我正前方这一个人。哦，
他可能叫团叫你叔叔。
我想太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整部片应该算是第一或第二击败的角色邓肯。
哦，应该算是第一。
第一吗？
第二是谁？
那个维多利亚的老公啊。
哦，但他
击败
的戏份比较，对，比较短一点。
然后他长得比较好看。
如果时间再长一点齁，
可能会部分宣纸。
不知道啦，再看看要不要拍另外一个版本。
那你知道邓肯的演员是谁吗？
不知道。
那个的演员是马克·鲁法罗，还是蛮知名的演员。
我不知道我的知道应该要以我们讨论过的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在开就是开录前已经有讨论过他是谁。我知道他是绿巨人浩克啦，但是我想说我应该回答不是。
我觉得可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刚才很好笑的是。因为跟他有跟他说，哎、欸，你知道吗？那个 Max 的演员，他其实是喜剧演员哦。Oh. 然后他就说，哦，看起来不像了，演邓肯那个比较像。我想说，太失礼了吧？
对，是他说邓肯是真正的演员。然后他
说，马克·鲁法洛，他就是他不是在搞笑的，他就是一个正经的演员。
我想说对不起，
他没有讲 talk show， talk show 专门护是 Max 的演员， okay. 他叫做拉米。
我说不像是因为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很感性。嘛，然后就是有点懦懦弱弱的感觉，
但我说他很会，他很会演戏
啊、哦，对对对，这样子的概念啦。
好的，嗯、然后邓肯呢，就是一个很明确，他把性当成是一个权力中心的一个角色啊，
没错没错。
最明显的就是因为他成天就强调自己的性能力有多好啊，多少人为他沉迷啊，把他风流倜傥的各种事迹当作是一种魅力。来做一种表达，
当做一种成就啦，放在自己头上这样。
对，就什么千人斩、百人斩那种概念。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宣扬自己这件事情，但是每当 Bella 有跟不同的人做爱的时候，他就气到不行。
因为他要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他就觉得 Bella 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拥有很多啊，但他想要拥有的人不行，这样。
那你有觉得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哇，那这就要问，
打电话问他。
对啊，我 call out 开始 call out、
欸、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可以 call out 给就是相关类型的朋友之类的。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哦？怎么会问我这个中性人？不知道哎、欸。
我有稍微我自己觉得，然后也稍微去查了一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个是他权力的所在哦， oh. 通常都不愿意感受到自己的权力被剥夺，自己的力量被剥夺，所以当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变成别人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被剥夺的感觉。就譬如说明明是你的水壶，但是我姐就直接拿去喝，你会不会不高兴呢？
我会。
所以他就是把 Bella 当成了水壶、哦、他没有把 Bella 当成人在看，他把 Bella 当成他的所有物、哦、这也就是父权结构下的一个问题。当你在讨论一个家庭的时候，家庭的代表通常是这个丈夫，而这个家庭是谁拥有，是这个丈夫所拥有的。所以不管是妻子、车、房子、厨房、小孩，一切都是附属于这个男性之下。哦，
有点像是蔡爸爸，然后另外叫蔡太太。
对、哦，当他成为了妻子的时候，他的姓氏也就不见，就是有点变成别人的隶属品，就有点像是有些家庭或者是很多台剧里面的家庭，爸妈在吵架的时候，也都会说。你们家的问题都是由我来解决，你不感谢我还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把她跟她丈夫还有跟小孩的关系是切开来的、啊、因为自己的姓就跟他们跟丈夫的姓跟小孩的姓就不一样，甚至她惯了夫姓是别人的名字顶在她头上、
哦、我妈妈也会这样子。
对，
我妈都会说你们家就是这样啦，然后你们家就包括我、我妹、我哥，
就是突然间，哎、欸，我怎么被分家了？
对对对，我想说，爸爸的血脉没有延续到我这边来，他的那个个性没有延续到我这边来哦。
这一类型的问题，其实也跟就是这个父系的传统是有很大的关联所在。嗯，所以其实他对于性的渴望，他对于性的占有，其实也就是这个父系权力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占有欲望，只是他。不是表达在金钱，不是表达在智慧，而是表达在性这个方面。
不是表达在智慧，这句话也太羞了，很羞、okay。
就是表达在智慧的话，他就会不容许你质疑他讲错话。
哦，那也很讨厌。
对啊，就是各种层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有占有就不好。
对，就譬如。因为我忘记那个导演是什么，你很讨厌，也是很多人说喜欢那个导演叫什么？ 《重庆森林》的导演
王家卫。
对不起，我刚刚的那个回答是不是太快了？
超快，没有奖品哦，
因为我今天才跟朋友聊到啦。
就譬如说，很多很多人。他要彰显好像自己很有电影素养、
哦、
这件事情，
对，我就跟我朋友说，就我好像有点看不懂王家卫，他说为什么看不懂啊？很好看呢、欸。我想说，哇，不行，说不喜欢、欸，就我很像说我不懂，我是个白痴一样。我只是说他不对我的口味，我没有说就是什么拍什么东西啊、嗯、不好看什么的，这样也不行哎、欸。
当你。否定他，否定王家卫的时候，有点在否定他的智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就是显示出来，他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懂，或者是很真的在 follow 在电影上。嗯、但是这个东西的理解跟这个东西的喜欢，显示出他的品味。所以他不容许自己的品味遭受质疑，这个方面他唯一拥有的品味
可能是道德上出了问题。开始批评，
为什么说是道德上出了问题、啊、
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大家的眼光是不一样这件事情啊。
个人猜测啦，他不是不能够接受大家的眼光不一样、嗯、而是不能够接受大家质疑到他的眼光。
好，他很会转化哎、欸。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它同时都是有很多个里程的东西。嗯，像邓肯，嗯，他之所以这么讨厌 Bella 去跟别的女生，别的男生有性关系发生，
哦，也有女生啦。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女生。
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解释比较像是，哦，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道德啊？嗯、你怎么可以这么肮脏，这么糟糕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实际上是因为他就再也不是占有贝拉的那一个人，贝拉再也不是他的所有物，他失去贝拉的那个感觉，所以才让他这么的反击，根本跟这个道德
没有任何的
没有关系，这只是他拿来攻击这件事情的借口呀。嗯，所以其实表层的东西跟里层的东西是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存在，在这部片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里程的东西在哪里，你可以稍微抓到这件事情在。嗯，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这部片看一些奇形怪状的男性，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批评我那个也是男性，男性的朋友。
但是父权的问题并不是只有显示在男生身上，女生身上也有，因为毕竟这总结而言是权力问题。
对啦，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没有，我只是备注而已，
我只是打个预防针。
会不会那个朋友最后也听到这个节目，他说：“欸，你在说我吗？”
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危险、啊。
那我问你，你会觉得那个老鸨很恐怖吗？
老鸨是什么？
老鸨就是管妓女的人，叫老鸨
哦，形象有点恐怖，
所以他的外貌，
对，尤其是他就是脱剩马甲，然后全身刺青那一个刹那，我有点吓一跳。
那个应该不是刺青诶、欸，那个是蕾丝吧？
那是蕾丝啊、哦，
他不是穿，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个，就是从脚到手指都会。沾满的蕾丝紧身东西，
这么先进哦！我以为是全身刺青哎，
这没有先进吧？这一点都有东西，只是不常见而已。
也是，就我觉得他形象有一点小诡谲、诡异、荒、没有荒唐，就是有点小恐怖啦，小怪怪的。
但你没有觉得他这个人不好或怎样？
我觉得没有不好哎、欸，因为你看到那个刹那，你就会觉得比他不好的前面还有大有人在，
哦、太多人比他不好了。
对。嗯，因为我就觉得他在那个社会结构下就是在生存啊，他也算是给了很多女生一个工作，
但他确实也有在压榨他们、啊、
的确的确，
像是那个跟 Bella 最好的那一位黑人，嗯，当他起来讲了一句
想要愤愤不平讲一些什么话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立马就配他跟一个比较烂的客人产生关系，嗯，就是他确实还是运用着他自己本身拥有的东西，他拥有这个客源呢、啊，他拥有这个地方，所以他还是会 压榨他底下的妓女去干一些他不喜欢的事，嗯嗯，然后甚至他会去咬耳朵，还没有，他还咬肚子，
哎，是真的咬，
好恐怖哦！
对啊，
我那边真的吓坏。嗯，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在这个整体的性权力之下所产生的一个比较扭曲的存在。嗯，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被拿来运用，所以他开了一个妓女院。但这个东西确实成了很多受到迫害女性的庇护所，因为他们原本纯粹遭受到的暴力变成是可以拿来换取财富的东西，他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生产工具啦，自己还是自己的主人，他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权在，虽然是有限的，但是比起过往是来的更多的主动权，所以他确实是可以提供在低下阶层里面的女性能够拥有一个更自由的空间，但她确实也是压榨他们的其中一个人物所在。而且像刚才说她穿的那个马甲，然后身体有点奇怪的状态，其实也是她自己对于性跟美丽的一种渴望所导致出来的模样。就他不服膺于他已经可能四五十岁的身体状态样貌，所以他要用马甲，他用蕾丝，他要用紧身衣把自己捆成很纤细很精致的体态，即便他的骨架他的外貌已经跟不上了，他还是要做这件事，而且他会很垂涎于其他女性的外貌，甚至是用吃的方式来进行展现，差点以为真的要演骨肉的总和。
我真的那时候以为他要把他耳朵咬下来。
对，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恐怖片嘞，我觉得好吓人、喔。
因为他当下有点在威胁他的感觉。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有点胁迫，但是比起就是里面更糟糕的男性角色，他真的是比较不严重的一个。但他可以同时是加害者，他也可以同时是庇护者，这两者并不相似，就有点像是 Bella。对于他上帝的喜爱跟憎恨，他记恨他没有告诉他实情，把他蒙蔽在其中，然后这样制造了他，但他也确实很感谢他对他的照顾跟给予他的资源，就是他的憎恨跟喜爱，施予跟加害通通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你可以对一个人而言你是坏人，你也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而言你是个大善人，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还有谈论到一个权力的结构是没有人来做代表的，也就是贫富问题。也是很喜欢这个段落，就是那个黑人爵士带着 Bella 去看到贫民窟的那一刹那。
对，好喜欢哦，那一段我觉得有点想哭耶。
你喜欢看贫民窟？
不是啊，不要再乱帮我注解了。
我提出一个问号嘛，我没有听懂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当下其实会感觉到，因为 Bella 那时候在船上已经有点像饱读诗书的状态，就他已经感觉对这世界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认知，或他自己理想的世界。但当他在停靠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小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贫民窟，然后里面有很多死婴啊，或者干瘦如柴的人们。他想要帮他的时候，黑人公爵却跟他说：“就是你下去帮他们，你可能只是会被抢劫，会被强奸、然后那个阶级只是会……
即使他下到那个地方，他的资源给了他们，那也只有可能是暂时的缓解，他们终究还会回到那个状态。而就算贫民窟的人跟现在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交换了身份。”变成 Bella 他们是贫民窟的人，贫民窟的人变成是有钱人、他们也还是会维持这样子的恐怖平衡在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阶级是无法被翻越的。
对，然后当下 Bella 就整个崩溃，我就觉得那个崩溃就很共感、就是当你已经觉得、你好像可以好好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在、然后那些问题是、像那时候 Bella 也很常提到嘛，就是哦，你发现什么问题你就改善嘛。但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根本就改善不了，
不是一个你想要做就有办法改善，或者是不是一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可以被改善的问题。
对对对，就假设家庭好了，就可能你想要改善家庭的关系，但如果你爸爸妈妈就抱持着他们原本有的思想，那你也改变不了。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自己也经过这个过程，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有好多你想要改变但改变不了的问题，就不管是可能离你很远的社会议题，或者离你很近的人们， 你都改变不了的时候，你就觉得对这世界很绝望。嗯，但那个感动止于这里，因为贝拉后面还是很善良的，相信了人性的美好，或是
有可能会改变、啊。
对，他依旧可以改变人或是世界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篇幅我也很喜欢，而且他来的时间点很刚好。
对，
就是当你觉得想说哇。贝拉的认知实在是太悬空了，他根本就没有体验过穷人的世界，
就感觉要把他拉回现实的时候就来了。
对啊，就真哦，就想说哇，这个 timing 好棒。
对，但当下我真的以为他开始往那个楼梯奔的时候，
他要去
自杀。
那让电影太快结束了吧？
但那样我会觉得就是哦，那个结局会回荡在我脑中好久好久，哎，就是有种对啊，就是他重新的。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他终究死于一样的
轮回问题当中。
对对对对对，
好悲观、哦。
而且那时候也还没揭穿，就是他跳桥的原因是什么嘛？哦，所以我会觉得，哦，他可能就是一样的状态，或是
实际上也没有真的揭穿了，就是他自己想象了。哦、
就开始脑补说他到底当初为了什么跳楼之类的，我就觉得，但是电影没有止于这里，
也蛮喜欢，就是他。一开始有点要奔逃下去，好像把他自己现在所有的一切，就是就连同他的生命也就给了这些贫民窟，然后自己消失就算了这件事情，就是哦，明明就有人这么惨，那我凭什么过得了比较好的生活？
对对对，而且有这个想法的同时，你也会觉得我都过得这么好的生活，我凭什么在那边挨来挨去？
之前日本前一段时间就是灾难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 tweet， 就是我看的时候蛮喜欢的，一对男女，然后也是出去约会的时候吃饭，然后女生就有点吃不下，她就说明明就还有这么多人在受苦，但我在这边吃麦当劳，我是不是其实很不应该？但那男生就跟她说，哦，虽然他们很苦没错，但是不代表说你就没有享受快乐的权利，就是你光有这样的想法，已经比很多人来得更伟大了。
那我觉得我自己好地狱哦，因为我平常别人说你东西怎么没吃完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东西没吃完也不会轮到那边的人手上，就是我在想说啊，我这些饭没吃完，难道我可以宅配过去给他们吃吗？就也不行嘛，就我不要过度的浪费食物，那不是就好了吗？
但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那段话也合理的一个点是，就是因为你毕竟那个食物已经被煮出来了，就是实际上好的浪费食物。对，好的，阻止浪费食物的方法是不要制作出无谓不需要的食物量
啊、哦！谢谢你。
就譬如说，你今天就是有三个人吃饭、哦，你就煮的三个人可以够吃的量就好了，你不要什么煮到什么五菜一汤，
然后又要剩菜剩饭。
对，就比较像是这个方式要阻止剩饭的诞生，而不是。就是煮了这么多，然后剩下了很多，然后说哦，你看都不吃完，你看人家非洲小孩没得吃，还不赶快吃，
硬吃然后肠胃炎，这
样，这样你新年肠胃炎吗？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我只是举个例这样子，
因为听起来有种好像就是硬吃肠胃炎，
有种我走过这段路的感觉。
好了，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段落，不过就是当他这边细数各式各样的权力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好不容易。Bella 又回到了他的快乐小屋
家乡，
他的家乡，然后跟大家和解，然后好像哦，终于要一个 happy ending 要结束，然后他要跟 Max 结婚的时候，突然又杀出了一个人，
就是 Bella 生前的老公，
对，就是维多利亚的老公了。啊，维多利亚就是 Bella 的身体啦，就是 Bella 的妈妈
身份啦，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Oh my god。是要演多久？
大家真的觉得还可以这样子，
这还没有结局，欸、我累了呢。
邓肯还给我出来这样子，
然后邓肯到底关你屁事啊？所以那边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哦，开始有点多了。但这个角色的出现，其实点出了另外一个权力的状态，也就是暴力跟武力。
就是在贝拉第一次探索之间的时候，其实就有稍微了解到这些，但他都只是听到争吵声，听到打架声，但他没有实际的被参与到其中之类的。
对，所以他想要亲身亲历。
没有，也不是这样说，毕竟他在抢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嘛，对不对？
但应该正常人而言就是八九不离十，应该也知道那个人是一个渣吧？
哦，有离开的理由啦。
对啊，就害死害了一个人去跳楼自杀了，不可能他会是一个好丈夫或是好归属吧？嗯，
大几率啦，大几率不是。
对啊，而且他还宣称说，哦，就是因为维多利亚有精神疾病啊，太痛恨这个小孩了，所以才会跳河。我想说，有病的是你哦，你误会了。
哦、是啊。
我在看很多的文章跟新闻的时候，超多标题都下说 Bella 是个性欲过剩的科学怪人，
或是什么什么谁谁谁创造了过性欲过剩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你觉得性欲过剩这个词摆在他身上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耶，因为我看的过程，我一直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就是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爱约炮的人。哦，我先说，我不是觉得爱约炮这件事情不好，我只是说他可能就是有他这样子的，
就比较喜欢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女性，所以他被讲这样子的话。像也没有人说邓肯性欲过剩啊。
对啊，
对啊，对啊，这是我觉得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一开始以为这些文章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小反转之类的，但也没有，他就是专门就是照着这个在打。
对，然后他就说：“哦，贝拉很爱做爱。”
或是电影宣传写说什么“爱爱马史东三点全漏”之类的，就是以这个当做宣传的在打这样。
对，然后就想说：“哇，这一切的宣传跟标题，又再一次的证明就是。”父权体制下会导致的一个状态在，就也就再次证明了，就是我们都还没有脱离这个状态了，然后也有问到一些朋友的感觉，他们确实在看这部片的时候，看到 Emma Stone， 然后跟各式各样的演员在性爱的时候，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哦，他好像还是有点超过。
谁有点超过？
就是 Emma Stone， 就是这个角色性爱的频率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呈现性的状态有点超过。但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都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过往的世俗价值当中，就会觉得要守节操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女性身上，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性的探讨，尤其是对于女性性的探讨，才会这么的少。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比较主流的艺术片里面看到这么大量的女性的性爱的时候，才会有这么不自在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人觉得啊，我是不是还是其实自己内心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但是我觉得这也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范畴，因为毕竟这个坎就是世俗价值设定的，我们只是活在这个价值当中。但当自己会有意识到，觉得我好像有这样的想法不太对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转变的契机，就有点像是 Max 他有认知到自己原本跟 Bella 的那个婚约是占 Bella 的便宜一样。虽然他以前做的事情确实是一个 asshole 的行为，但是当他把这件事情定正了回来，转变了回来，那他确实还是可以当一个好的人。
我在看的时候，可能过去有些作品也会觉得，就可能当一个女性开始疯狂的进行做爱这个行为的时候啊，之前看正发生的时候也会这样觉得，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像有一点超过。但是当自己已经有一个想法是。可是现在已经那么开放，好像大家可以已经对于性这件事情可以再更自主一点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就毕竟我们在这个框架可能活了二三十年，有些你看有多少人已经对于这样子的想法就已经固定了，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不行，很像一个神一样，就是说这样子是不行的，
那就是铁的纪律，只要跨过那条线都是不行。
对对对，但当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可能是信仰，开始怀疑这个社会体制的时候，我觉得就有改变的一个小可能。
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怀疑就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没有错。
所以永远要保持怀疑，当别人跟你说这么做就对了的时候，那个人铁定有问题。
就是我昨天看完电影的当下，然后就开始找一些影评来看， 然后我就看到部长有提出一个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他说这个导演并没有，他并没有说出维多利亚当时怀的小孩到底是男是女，嗯，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定他被移植的脑袋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这其实就证明了性别的权利是来自于后天的，是来自于你生理上的，嗯，就是跟你的心智是没有关系的。嗯，我有看到瘾君子也有提出这个点。啊、他的瘾是
上
好像不对，就是那个瘾哎、
啊，是就是上瘾的瘾。
对，然后他是一个心理师这样子，嗯，他也有提出来，就是这个婴儿的性别、原生性别到底是男是女这件事情是没有被交代的，嗯。然后那当时在想说，哦，对耶，我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我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哎、欸，这件事情好像。根本不重要，
对，
就是生理性别，那个婴儿的生理性别这件事情，因为当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城市，还没有被世俗给予既定的价值之前，男女真的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当你剥去了身体只有脑子的时候，那真的是完全没有不一样的，而是当他被移植到他妈妈的体内，移植到维多利亚的身体里面，他才真的被认定是女性，嗯，然后才拥有这个社会价值下他所需要遵守的规范，跟他将面临的问题才出现，嗯，所以当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背后带出来的就是性别，生理的性别，真的是带来了这个权力架构最大的问题所在。
现在回头看，其实贝拉做爱真的就是为了快乐。
对啊，他就只是纯粹为了享乐而已啊。谁、不想要一直快乐？
对啊，就是每个人寻求快乐的通道不一样啦，这样子啦。
刚才讲完之后，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是一个，
有人可能睡觉就可以快乐啊，有人想做爱可以快乐，
有人就是想要一直吃东西快乐、啊，
有人可能袜子堆一堆也很快乐啊。
你在说我姐吗？
没有，我到底拿什么立场在讲这些话啦？也爸爸不好意思啊。
但同一种快乐，你当然不是一个。可以无尺度的继续下去，嗯，但通常这代表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生理逆向的反馈，嗯，就也像是刚才讲的，你亲吻亲太多，有可能败血症而死，哦、
太过要亲多久？那要亲三个小时有没有？
但就是极端的例子，就像是你吃东西可以很快乐，但是你可能肥胖致死，哦，像美国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就是过度的快乐当然会有问题存在，但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讲的话，他会寻求的快乐不止一种，像 Bella 也不是纯粹的寻求性方面的快乐，他喝酒也感到快乐啊，然后对于了解更多的知识，然后还有对于就是解剖人啊，也都会觉得很快乐。
对啊，而且他第一次跟邓肯做爱完，我以为他出去是要找其他男生继续做爱，没有，他就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啊，他看他听到音乐也是非常的喜欢啊。
对啊，
就是喜欢做的事情很多，性只是其中一件。然后也正因为就是这件事情的探讨偏少，以及这件事情的猎奇感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啦，所以才让这部片选择。以性的探讨为重，那就到这边。其实这部片真的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假如你有其他的感想啊，其他的想法，也都欢迎提出来跟我们说哟。
没错，
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说。
然后最近好像很多人想要听我们聊烂片，可以大家稍微提议，就是投票表决一下，就给我们一些想法。哇，我觉得这样我们比较不会得罪人。
就说、哦、大家觉得烂，我们才去看。
对，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烂。
那就接下来就有人觉得说，哦，可以去看《坏男孩》。
刚刚脸垮下来，可以不可以找一些尽量已经上串流，不想要花那个钱。
好了，就先这样。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拜拜，
拜拜。